啊，好的，我们现在开始每周三的直播。我们这个周三的内容是曾经在2周以前许诺过的，今天要讲到的就是这个非常伟大而神秘的一个女性的成就者，叫王太师母。大家可能在网上也很难搜到关于王太师母的一些东西，只有老一辈的人在解放前的时候，在抗日战争期间，上海当时有很多西康的大活佛到上海，耳熟能详的是最著名的是若纳活佛，然后就是贡嘎活佛，然后就是圣路活佛。啊，这几个活佛都是非常有名的，尤其是若纳跟这个贡嘎。除了这些活佛相继的到内地来传法以外，在民间仍然有很多隐秘的伟大的成就者。除了藏传活佛以外，在汉传当时是有虚云老和尚、来国老和尚。啊，这两个大家都是可能如果是佛教徒可能会比较熟悉。除了这个藏传跟汉传的这个僧人以外，活佛跟僧人以外，在居士里面当时有这个夏莲居，啊，这个人的成就也是非常伟大的。他的弟子叫黄念祖，当时在福建还有一个大成就者就是广钦老和尚。后来去了台湾，等等，几乎在那整个100年的时间段里面，陆陆续续的出现了很多的成就者，无论是在家的、出家的，中国是这样，全世界的范围内也是这样，几乎在同一个时段，印度也出现了非常多的伟大的灵魂。克里希那穆提、梅赫巴巴、拉曼纳马哈希等等，有很多。我们大多数提到的都是一些知名的人，但是实际上，知名的人反而是浮出水面的冰山的一角，有很多不太那么知名的人。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个人，就是一个当时在上海，只在小范围的圈子里面熟知的一个人，叫王太师母。他是一个四五十岁的中年人，他在四五十岁以前，仅仅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妇女，啊，烧烧饭，买买菜，照顾老公跟孩子。他有一个女儿，但是有一天突然间性情大变，一夜间，突然，就好像整个人都变了。为什么会这样？后来王太师母提到，他并不是那个原来的王太师母，这个听上去有点匪夷所思。他后来跟所有的门人提到，他并不是原来的那个王太师母，他的灵魂来自于西康王的三公主。也就是那个40几岁的王太师母的灵魂已经被牵使法牵走了，而另一个灵魂进入了同一个身体。他提到自己的肉身仍然在西康，是一个16岁的少女，是西康王的第三个女儿。这个女儿并不是一个普通的肉身凡胎。他是一个往事当中就已经非常非常熟练于听信、熟练于成就，尤其熟练于抛娃的这么一个老灵魂转世，投胎到了王氏家族，做了西康王的第三个女儿。她在16岁的时候就已经获得了极大的成就，她最擅长的实际上就是抛娃，而且是我们在密宗里面可以了解到，抛娃分法身抛娃、 报身抛娃跟化身抛娃。也许有人参加过化身抛娃的灌顶。所谓化身抛娃，就是通过强烈的呼吸跟强烈的明点移动，使这个明点在一瞬间随着最迅速的震动，沿着脊椎骨抛出头顶，并且熟练那条通道。因为当你抛出头顶的时候，你实际上在熟悉的正是你死亡的过程。你死亡的时候，如果你的意识从头顶离开身体，你将进入一个解脱的环境，你将没有必要再回到这个娑婆世界里来，再回到转世的程序里来。如果你的意识在死亡的时候从心口离开身体，也就是如果一个人死去的时候，你摸他最后热的地方是心口，那么意味着他下一世一定会转世为人。如果他最后离去的时候是眼睛，你摸摸他浑身上下其他地方都冷了，只有双眼好像有微弱的温度，那么意味着他下一世转生的地方将是天界。如果他最后热的地方是丹田，那么很悲哀的，他下一世有可能进入恶鬼道鬼道。如果他最后热的地方是膝盖或者是脚底，那就更糟糕了，有可能是更低的一些层面啊，地狱道等等。这个是这个佛教系统里的一个说法，当然这个说法并不完全精确。为什么说它不完全精确呢？因为并不是100%的，你最后心口热，你就一定会转世为人，并不是这样。能量的运动，意识的运动，有的时候没法用这么简单的丈量法来衡量，啊，仍然要以更加深入的、灵活的方式来观察。但是有一点是对的，在化身抛娃里面，你的意识最后从越高的地方离开，意味着你的去处将会越好。所以在化身抛娃里面，密宗教导人们在活着的时候就练习你的意识从头顶离开身体。当然这是一个死亡的练习，所以在做这样的练习的时候，你必须同时学习长寿法，也就是甘露下降、甘露灌顶。所谓的长寿法，也许你需要一个观想一个长寿佛的形象在你头顶，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那个甘露下降。那个甘露下降会让你身体获得能量，而一个意识从头顶离开将会使你的身体丧失能量。所以抛娃法在密宗里面提到，它你学会了以后，你顶多一个月操练一次。如果你每天操练，你的寿命将会缩短，因为它是一个消耗能量的过程。这个是化身抛娃，有一种报身抛娃更加高级一点的方式，它非常类似于上师瑜伽的修法，也就是在你的头顶上方观想一个伟大的圣主，你的上师，一个佛，或者任何其他跟你相应的某个本尊都可以，你的心开始融入它，因为你头顶这个佛这个本尊它是一个报身，你的心开始融入它，你的心开始从你的身体里面升上去，并且融入那个头顶至尊的心间。当你融入，而且深深的融入，以至于融入到某个浩瀚的无限当中，这个时候连那个报身的形象，那个头顶的形象也消失掉了，你开始真的融入了无形无相的本源的时候，这个就是法身抛娃最高一级的。而这位西康王的三公主，这位16岁的公主，她非但达到了法报化三生抛娃的境界， 而且他极其擅长化身抛娃，但是他发现他个人的姻缘却不在藏地，他发现他跟当时的汉地，尤其是上海有缘，所以他选择以化身抛娃的方式离开了他16岁的身体，并且找到了一个能够寄宿的身体，也就是这个王太师母这个中年妇女的身体。一下子他用化身抛娃的方式，在离开16岁身体以后，同时超迁了这个王太师母本身的灵魂，使他的灵魂离开身体，并且转入境界，转入净土，使他提前进入了一个更加高级的层面，这样原先王太师母的灵魂就离开了，然后他的灵魂就进入了这个王太师母的身体。这个我不知道大家听了以后会不会觉得难以相信，或者完全是吹牛，我无法拿出证据，但是我可以给予一个类似的案例。这个案例在台湾，当时震动了整个台湾的上上下下，包括甚至当时蒋介石还在，当时老蒋还活着，连老蒋都去见过这个一个也是一个中年妇女，名字我忘了，这个人的名字我忘了。这个案例当时那个案例有点类似于王太师母的案例，这个中年妇女在死后突然间又活过来了，活过来以后她发现，人们发现她的嗓音都变了，整个人的思维逻辑也变了。后来这个中年妇女就提到，她并不是原来的那个她，她说她是更年轻的一个少女，由于过早的离开了人世，当时有神圣的力量告诉她可以帮助她再次回去，因为她的因她的业还没有了，她必须再次回去，但由于她原来的身体已经无法使用了，所以那个力量帮助她进入了一个本该死去的人，一个中年妇女的身体。这个人后来活过来以后，整个嗓音比原来年轻了很多，这件事当时震动整个台湾，啊，而且后来香港把它拍成了一个纪录片，这个妇女当时拍纪录片的时候还活着，但是王太师母更加不一样，她是，如果那个台湾的中年妇女是在中印里面神圣力量推动她的话，这个王太师母本身就是神圣力量。他是主动完成这个抛娃借宿的整个过程。他进入了这个王太师母的身体以后，突然间就开始讲各种各样当时人们觉得非常高深的东西，因为他来自西康，他又是一个伟大的成就的灵魂。他开始讲各种各样的预言，他开始莫名其妙会坐在那儿说，哦，我们上海旁边有一股龙卷风要吹过来了，从海上面来，2天以后有暴雨，结果2天以后真的有暴雨，因为当时天气预报没那么准，并不像现在可以有卫星，但是竟然王太师母可以看到海面有个龙卷风形成，并且向上海移动，所以后来人们就觉得这个人的讲话越来越神奇，非常的神奇。王太师母后来在上海就渐渐的出名了，他出名以后，有很多佛教的这个信徒都相继的去见他，啊，因为他经常讲一些跟修行有关的事啊。当时若纳活佛也在，若纳活佛当时也途经上海，有人向若纳提起过这个王太师母这个人，问这个若纳活佛这个人到底怎么样。若纳当时给予的回答是，他是一个大成就者转生，啊，若纳给的回答非常肯定，所以人们对王太师母的这个信心就变得更加的强大。后来王太师母在上海的时候做了一件非常震动的一件事，当时他召集了大概有100个人在一个大的房间里，由于这100个人都是对他非常非常崇敬的，所以王太师母讲，如果你们真的 对我没有任何的怀疑，充满了信心。我可以今天带你们每一个人在禅定当中深入天界去看看。他要求当时要求每一个人把眼睛蒙起来打坐，据说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成功，但确实里面有许多的人在蒙上双眼以后似乎感知到某种外在力量的推动，他确实经验了非常神奇的类似天界的经验，这个在当时也非常的轰动。这件事在老一辈的佛教徒里面大概都听说过。王太师母最著名的另外一个公案是，当时上海有一个大亨被绑票，土匪要求家属出一大笔钱，这个大亨被禁闭在郊区的一个黑屋子里，但是这个大亨凑巧是王太师母的信徒，他因为很怕死啊，怕撕票，日日夜夜的开始呼唤王太师母的名字，结果到第二天傍晚的时候，天黑以后，还在拼命的心里念王太师母的名字，就渐渐的感觉到房间好像变亮了，然后他抬头一看，对面的墙上是一个亮的光源，那个光源变得越来越亮，就像一个朦胧的月亮。白色的一个光芒，一圈光芒，他再仔细看，那个光芒里面显现出一个王太师母的脸，然后那张脸告诉他，你不要紧张，明天就会放你。结果他明天真的被土匪释放，释放以后他特地到王太师母家里感谢他。这件事也是广为传颂，后来在这个佛教徒之间，当然这些事情听起来都好像太传奇了，你完全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传说，一个神话来听，因为它并没有出现在你的个人的实际生活当中，你并不必要完全的相信它。但是我后面讲的东西是完全更加落于生活当中的。王太师母后来在解放前就离开上海来到香港，他后来在香港圆寂的时候是84年，还有上海的门徒到香港在圆寂以前去看过他。王太师母在上海的时候唯一的一个真正的传人叫做岳汉之，这个人也许如果你是练陈氏太极拳的人，你也许听到他的名字，听过他的名字，他是当时上海滩上陈氏太极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拳师的岳汉之。他除了陈氏太极非常精通以外，他也是一个佛教徒，所以后来他被介绍到王太师母那去，最后他在跟王太师母私密的接触当中真正的被点化了。所以岳汉之是一个非但是一个太极拳的宗师，而且是一个真正开悟的人。王太师母曾经跟岳汉之讲过，全世界像我这样的人一共还有，现在还活着的一共有16个。这个是王太师母亲口讲的。实际上每时每刻全世界一共有56个终极的成道大师，其中只有5个人显现于世，就是5个人在世界上，在他的门徒范围内公开他自己的身份，其他的51个人都是不公开的，你将无法知道这51个人在哪里，或者无法知道这与你擦肩而过的某个人也许是一个伟大的成就者。他没有门徒，他也不教任何人，所以只有5个人是展现出来的有门徒的，这个是最顶级的成道者，但是次于这一级的仍然有很多。王太师母讲了这个16个跟他一样的人并不是顶级的，是次一级的，但是这16个人分布于全世界。曾经王太师母还提到在美洲，在南美洲有几个人，他曾经提到过。 具体内容我忘了。所以在全世界的范围内，一直有隐名的一些人在维持着这个世界能量的平衡。如果没有这56个大势的话，这个世界的能量将会走向混乱，将会无法顺利的上升。所以这些成道者的存在，实际上是为了平衡这个世界的能量，使它不至于走到岔路的方向上去，使它不至于太混乱、太降低。王太师母的这个唯一的传人岳汉之，后来是在上海圆寂的。他在圆寂以前反复的提到，说王太师母一直跟他有心灵的沟通。他圆寂以前，他的身边的门徒，岳汉之的门徒，曾经要求岳汉之展现他最高的正悟。当时岳汉之躺在床上，他点头答应，说你如果准备好了，我将展现最高的正悟给你看。那个人说好。结果在一瞬间，那个人突然感觉到整个身体从头至脚全部的毛孔像爆炸一样的张开，那个力量是如此的强，不仅仅是普通的张开，而且是爆发性的张开。几秒钟以后，这个力量又消失了。约翰之对他讲，我给你展现的力量，但是你并没有能够随着这个力量而上升，没有证物。所以他仅仅尝了一尝那个力量的一些最表面的现象。岳汉之本人的证物跟深度都是非常深的。岳是音乐的岳，含就是这个包含的含，之是王羲之的之，岳寒之。对，很凑巧的是，岳寒之是我爷爷的小学同学，而且当时岳寒之跟我爷爷家住得很近。我曾经问过家里的长辈，我爷爷曾经请岳寒之到家里吃过饭，一桌人十几个人围在一桌吃饭。当时因为大家都知道岳寒之是太极宗师，就在饭桌上要他展现一下他的神功。岳寒之当时很谦虚，他吃的非常少。我问过家里的长辈，说他看到岳寒之人非常的温柔，是一个很含蓄的人，很谦虚。他当时推辞啊，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结果所有的人都一定要他表演一下。结果他说那好吧，也没有别的什么，你们吃你们吃。他讲你们吃你们吃的时候，突然发现所有的人都停不下来的，就拼命煎筷子，怎么都停不下来。他无法停止那个筷子来回的煎，就拼命就往嘴里面煎，停不住。然后约翰只有说好好好，停停停。然后所有的人那个筷子就开始停在那动不了了，手都动不了了。所以这个是我爷爷当时我家里长辈当时都是看见的，所以这个也很令人惊讶。岳翰之当时可以在远距离的情况下让房门开跟关，手用不到碰到，他有这个能力。所以实际上那100年来真的出了很多的人，民间出了很多的人。岳翰之后来没有传人，虽然他的太极拳是有传人，但是他真正内在的证物没有传人。但是岳翰之因为是有儿子的，他本身想让他儿子传递给他的儿子，但是由于他的儿子一直没有能够真正的深入，所以也没有能够传下去。岳翰之后来生前留了一些笔记，这些手抄本的笔记现在还在，在他的门人手里。这些笔记当中我没有亲眼看过，但是我的一个朋友他看过，他手里有一本这个笔记，笔记当中竟然记载了很多神奇的事。记录当中，岳翰之提到整个地球有许多伟大的没有肉身的灵魂在守护着，而且他在笔记里面预言，他的陈氏太极拳最后将传到欧洲。后来他的预言真的成真了，他后来的学生后来有好几个去了欧洲，并且在欧洲开设了 陈氏太极的这个培训班。约翰芝也是一个真正伟大的成就者。啊，这个是讲到的这个王太师母跟约翰芝的事，但是今天不仅仅是要讲到这些传奇的内容，这些传奇的内容也许对于你们来说听听就当一个故事，好像听上去也没有太大的用，但其实这个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线索。曾经有人到王太师母那儿去请求王太师母给他做一个吉祥的祝福，因为这个人要到西藏去求法。王太师母把手放在他的头上讲了一句话，你不必到西藏去，你去了也求不到法。那个人就感觉五雷轰顶，非常的失望，因为他已经打好了所有的行装准备要走了，结果王太师母竟然预言他你求不到任何的法。然后他反问王太师母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讲。王太师母提到，这个是来自于你的前世的因缘跟这一世的愿力，也就是你并没有准备好，你现在去仅仅是浪费时间。后来他由于对王太师母充满了信任，他后来取消了行程。有另外一个年轻人也问过王太师母同样的问题，王太师母给他的回答是很肯定的，你可以去，而且告诉了他具体的要他去的具体的方向，并且告诉他你必须寻找跟红教有关的传承，因为你的因缘在哪。那么这个故事就有很大的意义了，就对于我们现代的人来说，现在在听讲的人来说也是有意义的。换句话说，你需要找到你的因缘，你需要知道你该往哪个方向去，免得你浪费时间。如果没有像王太师母这样的人给你这么直接的预言的话，你该怎么办？如果你并没有一个根本上师，刚才有人问根本上师的问题，如果你现在还没有一个根本上师，你没有一个可以问的人，你该怎么办？实际上那个来自生命的引导从未曾远离你，只是你从来都不愿意听他的引导。我给大家讲一个非常我自己身上的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在十几年前，每年的春节年初一的晚上，我每年年初一的晚上都会祈祷一个梦。在头一两年的时候，我每到年初一晚上睡觉以前，我就会想希望来一个预言的梦，而那个梦将预言我明年整个一年的情况。结果那个梦里每年的年初一晚上都会神秘的做一个彩色的梦，而这个彩色的梦是如此充满象征，画面非常的逼真生动啊，栩栩如生。而整个梦境醒过来，你会清楚地感知到它是对你来年的一个预言。第二年甚至我不需要祈祷，到了年初一我甚至忘了，然后年初一晚上又来一个梦。第三年也是这样，后来变得每年的年初一晚上不需要我管，不需要我做任何祈祷，它都会来一个梦。那个梦你可以明显地感知到它跟你平常的梦很不一样，那个画面的色彩对比度的强烈都不一样，非常的不一样，所以你不可能把它当成是一个普通的梦，它显然是一个很不一般的梦，非常明显，很不一般。大概过了有六七年的时间，每年的年初一晚上都来一个梦，这些梦都是对来年的一个预言。后来有一年的年初一，我突然想起了这件事，我想今天晚上说不定又要有一个梦了，但是我觉得这些梦无非是预言来年的整个情况，它不预言也没有什么关系，我心里这样想，它不来也无所谓。结果从那一年的年初一以后就再也没有来过。所以来自宇宙的力量，来自神圣的力量绝对是被动的，它从不主动，从不强行说我非要来，我非要给你看，不是的，它正好是相反。你如果有一点点的 想法说你不用来了，他就真的不来了，因为他是温柔的，他没有任何强迫性。但是你要找到他来，也许会要付出一定的努力，你必须连接上那个神圣的源头，你必须牢固的建立某种连接，但是你要断开变得很容易，所以这件事变得很奇怪，你要连接上很难，要断开很容易。所以自从我在那个年初一说，其实没有梦也很好，没有太大的关系，用不着梦了，他就再也没来过。而在你现实的生活当中，其实并不需要完全在梦中给予提示，如果你足够的敏感，足够的警觉，足够的敏锐，你会发现你每天在醒着的情况下，在你进入工作，在你走在马路上，在你甚至喝一杯茶，在你听的音乐里，如果你敏锐，你会发现时时刻刻都在提醒你。当然这句话我现在告诉你，对于你来说仅仅是一句废话，那么我要把废话变成有用的话。我告诉大家一个例子，如果大家熟悉周易的话，易经里面有一种梅花易数，大家也有可能会听到过。梅花易数里面有一种易是不需要人为占卜的，不需要你撒铜钱，也不需要你查书啊，查八卦六十四卦根本就不需要，也不需要五行啊，算术都不需要。梅花易数里面有一种易数根本不需要这个，但极其的准确，它的准确率甚至超过这些五行的算法。我可以教给大家，非常的简单啊。在梅花易数里面提到，如果你真心的想问一件事，然后你诚心诚意的心无杂念的知道你要问的问题，知道这件事，然后你就把这个思想完全抛开啊，完全放松，完全抛开，听着路过你身边的第一个人说的第一句话，或者看到来到你面前的第一个人或者第一件事物，不一定是人，各种各样的事物出现的第一个场景，那个场景就是对你的回答。我曾经举一个例子，我曾经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那个陌生的地方因为路也不太熟悉，也并不知道往哪里走，结果正在我心里有这个想法，感觉到底要往哪儿呢，突然间马路对面的一个商店里传出了歌声，而歌声的内容显然是流行歌曲的内容，而那个内容正好是一个女生在呼唤男生的一个祈祷，一个呼唤的词，原词我已经忘了，是一个爱情歌曲的词。显然立刻我就意识到是有一个力量在暗示我要往那个方向走，结果证明他是对的。如果你知道这些来自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引导的话，你会发现这些引导无处不在，你任何一个片刻你都会发现类似的引导，任何一个片刻，哪怕你坐在房间里，你都会发现这些引导一直在提示你，暗示你。而这些引导在一开始的时候用的是温柔的方式啊，这是一个铁定的规律啊，有一个规律在里面，在一开始的时候他用的是温柔的方式，如果你允许那个引导来的话，他一开始声音总是很温柔很温和，也许是温柔的呼唤啊，微妙的提醒等等。当你开始变得不接受引导，或者变得没有任何的领悟，没有任何的领会，生命会以更大声的方式来喊你，更大声，但是显然更大声就不会那么温柔了。如果你还不领会，那么也许这个引导就会变成一个愤怒的引导啊，一个强力的强迫的引导。有一次我记得我准备出门办一件事，结果等到我出门以后，我突然发现我要去的那个地方需要开门，但是我钥匙没带， 我当时就意识到，这个实际上在告诉我不应该去，但是我觉得这件事仍然很紧迫，还是非去不可。我再一次回去拿钥匙，再一次出门，第二次出门以后，等到我走上轻轨，走上公交，居然神秘地坐错了站，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几乎有股力量再一次的阻止你，让你走更多的弯路。如果你深深的嵌入了生命，嵌入了生活，如果你不是一个特别坚硬的、独立的、对外抗拒的人，而是一个完全融入生活的人，完全对生活 say yes 的人，那么生活给你的暗示就会变得越来越多。如果你拒绝，也许生命会走得远一点，会退得远一点。如果你接受，你会发现来自生活的各种各样的帮助变得越来越多。当然，你最好是在他第一次帮助你的时候就领会它的含义，否则他的帮助可能以更多的强力方式来展现出来。那么，这个帮助将怎样的展现出你的根本丧失呢？如果你愿意，其实整个生命早就知道你需要什么，他早就知道。如果你愿意，他早就知道你需要找一个上师，根本上师，而他其实早就在一步步的引领你，但是你不按他的方式来走，你不按他指引的方向走，以至于你老是碰不到你那个注定要属于你的师傅，你老是会走弯路，浪费更多的时间，浪费1年、2年、3年，而生活在不断的把你往正确的方向再一次的拉过去，所以你并不需要着急说我要到哪里，到西藏、到印度去找到一个师傅，你并不需要这样做，因为上帝知道，上帝知道你要找谁，你要做的仅仅是从现在开始就倾听他的微妙的引领，也许那个引领在一开始的时候并不直接指向你的根本上师。也许那个引领在一开始的时候显得非常的无关，他也许引领你仅仅要看一本书，你正好在书店里看到一本非常吸引你的书，仅仅碰到了一个新的朋友，等等。你要知道这一切的过程都是步骤跟安排，他在一点点的把你往正确的点上带领，所以不要要求太高，从小的地方开始。他就会最终的引领到你真正应该的那个人上去。你的根本上师不一定是你的，不一定是指导灵，而是指一个活生生的人，或者一个活生生的教法。如果不是人的话，一个活生生的教法，这个教法可能来自于书本，来自于传统的传递。你要找到一个活生生的人，也许难度更高，因为现在真正的成就者，一个活的成就者很罕见。在解放前的时候，西藏、印度还有这100年间，还出了很多的伟大的真正的成就者、活佛、导师，但是到我们现在，西藏的活佛、印度的各种圣人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当然你知道里面真正是成就的人，也许比凤毛兔角都要稀少。西藏现在有的寺院甚至为了经济的利益，随便找一个小孩就坐床认定为活佛，所以现在你要找到一个真正的上师变得更加的困难。虽然一个活着的人找到更加的困难，但是真正的教法还是在的。你要碰到钻石般的、黄金般的教法，还是有可能的。这些钻石、这些黄金，虽然淹没在大量的文字里面、大量的垃圾里面，但是你仍然可以被引导去发现其中的钻石，这个完全有可能。对生命的力量，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把你引到正确的点上。如果没有活人，他就会引领你到正确的法上面； 如果正确的法甚至都比较困难，那么他会一点点的拼凑起来那个正确的法，他会引领你见一个人，他也许有那么1%的正确的东西，你将吸收它，然后他引领你见另一个人，他也许有1%的别的什么正确的东西，你将吸收它，你将从100朵花里面吸收100种真理。总之，你完全不用担心，生命比你更加聪明，他知道怎么能够让你尝到真正的蜂蜜，他是有这个能力的。所以我们要学到的一个东西，就是开始真正倾听你的生活给你的引领，不要神经质啊！我提醒大家，你不要神经质，你并不需要说听到一首歌你就认为他在对你说话，这个也太神经质了。但是你要发现来自生命的暗示啊，他并不需要以一个真的一首歌的歌词来告诉你他想告诉你的某句话，并不是这样的。你要把它跟整个的生活连贯起来，只有当你整体性的领悟你的生活，你才能够正确的领悟他在暗示你的事，而不是某一个东西啊，某一句话或者某一个人啊。所以这一点不要再又走错路啊，你要整体性的领悟生活，而不是某一个方向性的，这个非常重要。如果你真正的开始领会生活对你的教导，对你的引领，你将会发现你的生活开始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你认识的朋友开始变了，你原来跟你熟悉的人也许开始跟你走得越来越远，而另一些人开始进入了你的生活，你的生活轨迹跟方向开始神秘的，而且是潜移默化的，不知不觉的发生了变化。这就是生活对你的引领。你开始觉得本来这个人跟你要好了几十年，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但是突然发现你现在跟他的话题越来越少了，而另一个人的话题，一个新来的朋友的话题变得增多了，你的兴趣点在发生转移，你看的东西在发生转移，你接触的人在发生转移，这一切都是你的生，你接受了生命的引领，发生了变化。你甚至开始发现，你穿衣服的风格都发生了转移。对真正的引领，来自生活的引领，往往是潜移默化的，它并不会那么戏剧化。我刚才给大家举的这些例子，比如说听到一首歌啊，钥匙没有带啊，坐这个乘错车啊，当然这个听上去还是有一些戏剧化的成分，但是这背后比这个规模更大的力量更强的一个生命的推动，却往往是不那么戏剧化的，只有在某些凑巧的点上会展现出一些戏剧化的一些画面，但实际上在展现戏剧化画面以前，有很长的一个铺垫早就在酝酿了。它是怎么酝酿的？这点很重要。你要理解它是怎么酝酿的，你就开始知道你应该往哪个方向走。你不能够指望戏剧化的片刻来引领你。当然，那些片刻你的确仍然要领会它，但那还是次要点。主要点是什么？等你听到有一首歌对你说那条路是错的，那其实已经比较晚了，已经是你引领的最末端了。那么最先端是什么？这点很重要，你要了解那个前提是怎么来的。对，有人讲到了一个靠近的点，这个靠近的点就是生命总是以你表达的方式来回应你。当你对周围的人，当你对你的同事，当你对你的工作，当你对你整个的生活，对你中午吃的饭，对别人跟你说的某一句话某一件事，你给他们的回应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 如果你总以负向的方式来看待生活，你的生活是多么的黑暗啊，社会是多么的坏啊，这些人都是小心眼的人啊，心怀叵测的人啊，他总是要害我啊，等等。如果你以负向的方式来看待生活，看待你面对的方方面面的事，那么你的生活也会以同样的方式来回应你。你一定会碰到如你所愿的小人，啊，你一定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倒霉，你坐车一定会经常坐过站，因为这是你期望的，这是你对生活的态度。而当你对生活的态度开始转变，你开始认出每一个人实际上他在他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份善良，没有人是真正的恶人或者坏人，他仅仅是出于自我保护，所以展现出凶恶，他的内在仍然是恐惧的、脆弱的，他的内在仍然渴望自身的稳定跟安全，所以他的出发点并不是完全恶的。当你认出每一个人都是内心都有那么一份善，当你认出整个生活都在支持你，而你现在应该明白，整个生活的确时时刻刻在引领你，的确时时刻刻都在引导你、帮助你。你如果能够认出这一点，你突然对生活的态度就变了。你会发现生活实际上一直在帮你，永恒的在帮你，只是你不领情，你真的不领情，很不领情。你还要说生活都是坏人啊？为什么老天爷把这么多坏人送到我的面前？他在提示你。所以一个人内在的智慧决定了他的眼光，他开始认出生活的背后的巨大智能和这个伴随着智能的深深的善意，这些智能都是出于善的，都是出于能够真正的引领你、帮助你的。虽然他帮助你的方式有的时候显得凶险，有的时候显得令你难以承受，但是仍然在帮助你。当你认出这一点，你对生活的态度就变得正向了、阳光了，而这就是一个转折点，你从低谷向高峰转折的一个点。一旦你的心开始变得正向，突然你发现生活回应你的方式也开始变得渐渐的正向起来，它总是以你给出的方式来回应你。当你越来越多的正向，生命给你的礼物越来越多，这个时候你甚至不需要担心马路对面是不是唱的某一首歌，因为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四面八方都有支持你的力量，都在引领你。以前这个宗教里面有一个这个故事，好像是密宗还是印度教的，有一个师父跟一个门徒讲，你内在的品质决定了你会看到什么。这个门徒就不太相信，师父讲好，你去拿一包黄金啊，打开包，这个把这个黄金包在包里，放在人来人往最多的那座桥当中。结果走过去一个非常潦倒的人啊，这个人一看就是生活窘迫，而这个人看都没看一眼那个黄金，跨过去就走了。过了一会儿，就来了一个啊，阳光灿烂的一个孩子，非常喜悦。他走到黄金面前，立刻就注意到他了，注意到那个包袱了。他很快就打开它，啊，看到里面都是金子。所以师傅就告诉门徒，你内在的品质决定了你会看到些什么。所以当你内在的品质变得更加阳光美好，你会发现早已存在的祝福就在你的身边。你为什么以前没有看见呢？因为你以前很倒霉，你以前太灰了，太黑暗了，所以那些祝福即使在你旁边，你也不会去注意看它，你看不到它。所以整个背景的力量，你内在背景的力量决定了你的生活，决定了会有怎么样的暗示来到你的面前。一个阳光的人来到他面前的暗示也会显得更加阳光，而一个灰色的人来到他面前的暗示也会是灰色的啊。所以，有人讲这就是佛国，对的。维摩经里面讲到， 当其心净，则佛土净。你的心干净了，你面前的世界就像佛土一样清净。这就是王先生花了40年的时间教导的核心，就是改变你的心意，让你真正变得能够以善的心，能够一个至善的心，美丽的心，充满爱的心，阳光的心，来面对这个世界。当然这里面有一点，我们很多人啊，学了灵性，学了新时代以后，满嘴都是爱，满嘴都是欢笑善良等等，但是他们只在嘴上。如果他只在你的嘴上，只在你的思想里，他们没有强到能够来到你的手上，来到你的脚上，变成你真正的行动，那他们的力量还是相当的弱的。所以你必须把你的爱，把你的善，把你的阳光付诸于你的行动。如果你没有付诸行动，那个回应也会是等价的，那仅仅是飘渺的回应。只有一个行动式的回应才会获得实际的回应。所以人们渴望通过修密宗的财神法来发财，这个完全是幻觉。不是说财神法不管用，而是你只是在心里念财神咒，然后想象整个世界充满了黄金，想象你满屋子堆满了金银财宝，但是你的实际行动呢，你睁开眼睛出定以后，却吝啬的不愿意帮助任何一个身边的人，你认为这样的人会发财吗？绝对不可能。所以财神法真正要教你的，是让你像占巴拉财神一样去布施每一个人，去帮助你身边的人。如果你以这样的心，你不需要念财神咒，你也会发财，也会富足，因为你出去的行动就必然有一个回来的行动，而回来不需要你管，生命会以成百倍的方式回到你的身上。所以不要只是嘴上，不要只是心里，要把它化成你的行动。在你的工作单位的时候，在你公司里，在你家里，面对你父母的时候，在你面对朋友的时候，你真的能够力所能及的帮助他们吗？无论是语言上的、行动上的、经济上的。所以一个人要改变他的命运，实际上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从他的行动开始。你的行动会影响你的心，影响你的心对这个世界的态度变得更加正向阳光，而你的心也会影响你的行动，你原来那些吝啬的、丑陋的行动开始被淡化掉，你开始以更多的积极的方式来行动，你开始充满了喜悦的帮助别人，而不是强迫的、很勉强的帮助别人，因为你的帮助当中有一种开心，有一种欢乐，所以这一切都开始以良性循环的方式向前推动，而它向前推动的时候，你所处的整个生活将不得不回应你，因为这是宇宙法则，必须回应，而且必须以更大的力量回应。当你付出一份的时候，宇宙甚至以10份的方式来回应你，所以你根本就用不着担心回应什么时候来，因为回应注定要来，这是不能违背的能量律则。然后你了解了整个全程的整个生命运作的方式啊，从开始到末尾，整个的一个完整的圆圈，一个系统以后，你突然对生命充满了希望，因为的确如此，那个良性循环变得更加的顺利，一个悲观的人，他的恶性循环变得更加的顺利，他眼中的世界变得越来越绝望，而突然你转变了观念，突然你领会了生活的整个的轮子，良性循环就开始了。好的，今天超过了很长时间，我们在下周讲无火打坐的问题。这问题本来是我今天想讲的，因为我们上一次讲到站桩， 淡妆大家，我不知道大家有大家还在坚持吗？如果你在坚持，你累积的能量开始变得更有经验了，你将了解什么叫无火打坐，因为站桩的能量是无火，实际上打坐是需要无火的，而不是文火，文火很难做得好，文火可以说根本就做不好，你必须学会无火打坐。至于什么是无火打坐，我们下下周的周三再讲，我们下周周三还是讲这个湿婆经啊，再下周的周三讲无火打坐的问题啊，这个问题还是很重要的。对，要用无火来打坐，无火打坐，若那活佛也提到过啊，我们下次详细的讲，我们今天先到这里啊，我们接下去就是以太冥想啊，前面以太冥想你可以坐着做，你也可以站着，以站桩的方式来做啊，随你，或者你有15分钟站桩，15分钟做都可以。好，我们现在开始。